第57篇，旧约寻求神的人如何享受神的律法。二，如果我们仔细读诗篇119篇，便会看见作诗的人认为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。这篇诗和所有其他的诗篇一样，不是根据道理或神学写的，乃是根据作诗之人深处的情操和渴慕写的。诗篇119篇的作者用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来表达他如何享受神的律法，如同享受神活的话，以及他如何对待律法，如同对待神的话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指出，作诗的人使他的心倾向律法，寻求他，切慕他。在74节，他宣告说：“我仰望你的话，仰望某件事物，就是等候他。”作诗的人说他仰望神的话，意思就是伺候并且等候神的话。他为这一句话而伺候神，不但如此，他还依靠神的话。我们把这些摆在一起，就会发现他们符合我们属灵的经历。我们有了一颗倾向神话的心，就寻求这话，切慕他，并且仰望他。然后我们就依靠从神所得着的话。12，默想他。作诗的人在许多经节里说到默想神的话。在这些经节里，英文钦定本圣经使用思想这个词。然而在诗篇55篇17节，钦定本将同一个希伯来字译为祷告。这个希伯来字也用在创世纪24章63节，那里告诉我们，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，或如旁注所说的祷告。诗篇143篇5节也用到这个字。我追想古时之日，思想你的一切作为，默念你手的工作。这个希伯来字含义丰富，或做默念，或做思想，暗指低头自言自语和发声说话。根据旧约，思想神的话就是借着默想来享受它。默想神的话就是祷教，像牛吃草一样。我们默想神的话应当祷教。我们接受这话太快的话，就不会有多少享受。但我们接受这话的时候，若是祷教，我们的享受就必加增。当我们默想神的话，享受它，甚至咀嚼它，像牛祷嚼食物时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祷告。祷告也包含在默想神的话里面。此外，我们会对自己说话或开始赞美主。我们也许被神的话所激励，以致想要大声赞美主。通常默想主的话会比导读主的话还要缓慢，还要细致。譬如，我们默想出埃及记20章2节的时候，我们会对自己说，要纪念耶和华是你的主，他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现在你出来了，阿们。主啊，我敬拜你，将我从为奴之中领出来。我们默想神的话，对主说话或是对自己说话，都该是自然的，而且该满了享受。我们也许低头敬拜主，思想主的话，回想自己或是责备自己。这一切都包含在默想神的话这个实行里面。凡是真正寻求主，以活的方式默想实践的人，必定享受主，敬拜主，祷告，在主面前对自己说话，并且赞美主。当然，这样接受神律法的人，不会把它当作死的字句来应用，乃是把它当作神活的话来接受。默想神的话就是享受神的话，做他的呼出，也是在这话里接触神，与他交通，敬拜他，借着并同着这话来向他祷告。我们这样默想神的话，就要被神所注入，将他吸入我们里头，并且得着属灵的滋养。关于默想神的话，147节说，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诗的人天未亮就起来呼求，并且仰望了神的言语。148节继续说，我趁夜更未换，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作诗的人夜间醒来，为要思想神的话语。默想神的话比仅仅思想神的话所蕴含的意义更丰富。我们默想神的话是借着与神谈话，敬拜他，享受他，从他领受恩典，并在主面前对自己说话。对于实行默想神的话，以及这件事所给我们的享受，我们无法描述的尽致。在旧约，寻求神的人默想神活的话，他们接触神的话，与今天许多人所依循的方式， 主要是操练头脑来研读字句的话不同。当作诗的人默想神的话时，他们对神说话，同他祷告，敬拜他，甚至向他俯伏。他们在神面前对自己述说神的怜悯、救恩和丰盛的供应。这样默想神的话比导读还要丰富，还要广阔，还要包罗万有。因它包含祷告、敬拜、享受、交谈、俯伏，甚至举手接受神的话。它也包含欢乐、赞美、呼喊，甚至在主面前哭泣。在天路历程中有一个地方，天路客在那里读圣经而哭泣、呼嚎并悔改。这说出他不光读圣经，并且默想圣经。倘若我们默想神的话，我们会以这话为乐。有时候我们会在主面前哭泣，或向他唱赞美的诗歌。作诗的人等候主的话，仰望他，并趁天未亮起来向主呼求说，他需要主的话。然后他就默想这话，敬拜主，向他祷告，并得着他的供应。他也对自己说话，并用神的话教导自己。这一切都是默想神话语的一部分。14揣摩他，除了默想神的话以外，作诗的人也揣摩他。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中也揣摩神的话。我们可以终日揣摩早晨默想主话所有的享受，借着回想我们在这话中对主的享受，我们就从这话得着进一步的滋养。15在万事上都以他为正直，作诗的人也在万事上以神的话为正直。这里的正直这个词不是指错误反面的正确，它的意思是在万事上都是正直、合理、精确的。当我们默想这话并揣摩时，我们在万事上都会以它为正直。16进入其中，130节说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我们进入神的话里就看见亮光。希伯来字的解开意思是入口、门户，隐含进入的意思。神的话有一个进口，我们可以从其中进入。让我们学习进入神的话里。亮光不在话以外，乃是在话里面。我们一进入神的话里，就在照耀的光中。17学习它，我们进入话里以后，就要学习这话。73节指明，神这样造我们，使我们可以领悟他的话，并学习他的命令。71节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这一节说出神兴起环境来训练我们，为要使我们学习这话。我们借着困苦艰难而学习神的律法。我们里面有神所造的能力，借以明白神的话，外面有环境和遭遇，叫我们受训练。神许可我们受苦，为要使我们学习神的话。18宝贵他，作诗的人也宝贵神的话。他保爱他，好像许多的鲁物，如同一切的财物，胜于千万的金银，又如永远的产业。鲁物是指从仇敌所俘获的贵重物品。如果我们默想神的话，仇敌就要被击败，我们也要收取许多的鲁物。然后我们要变为富有，得着金银，成为我们的产业。在古代，君王征服仇敌的时候就夺取金银。同样的，当我们享受这话，并借着这话打败仇敌时，我们也要从被征服的仇敌那里得着鲁物，然后我们就有财富、经营和产业。有些人也许抱怨我所说的宝贵神的话太重经历了。如果我们不这样来领会，我们又该如何保爱这话如同鲁物呢？我们需要默想这话，并经历借着这话来胜过仇敌，然后我们就有鲁物。这鲁物要成为我们的财富，这财富要成为我们的金银，而这金银要成为我们的产业。我能做见证，我的产业大部分都是这样得来的。当我借着这话击败仇敌的时候，就得着金银做我的产业。19将它藏在心里，11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宝贝应当珍藏起来。然而许多人喜欢展示他们的财富，而不隐藏起来。这不是圣经的方式。根据圣经，我们该将宝贝藏起来。我们应当宝贵神的话，并将它藏在心里。20纪念他而不忘记。52节说出诗篇119篇的作者纪念神的话。我们若将这话藏在心里，我们就会纪念他。 纪念这话就是回忆，回想我们对他的享受。作诗的人的确忙着接触神的话，他们默想他，揣摩他，将他藏在心里，并且纪念他。在16节，作诗的人宣告说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而在93节，他说，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。我们需要操练自己不忘记神的话。要记住神的话很难，但要忘记则很容易。我们也许从神的话中得着许许多多丰富的信息，但不多几时全忘光了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操练自己纪念神的话而不忘记。21畏惧他，在161节作诗的人说，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。我们也该畏惧神的话，我们应当对他恐惧战惊。保罗在林前二章三节和排利比二章十二节都用到这样的说法。二，持守他，31节说，我持守你的法度。钦定本使用固守这个词，我们需要固守神的话，持定神的话。二三，不离弃他，不偏离他，不转离他，不迷失他。我们该随著作诗的人，不离弃神的话，不偏离他，不转离他，不迷失他。偏离神的话与转离他不同，转离是往另一个特定的方向，而偏离是没有方向、规律或约束的转向。有时候某些事情会发生，使我们偏离神的话，但我们不该偏离这话，也不该转离他或迷失他。二四，转步归向他，59节说，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。我们不该转离神的话，应当转步归向他。二五，遵行他，谨守他，实施他，实行他。诗篇119篇至少有28次鼓励我们要遵行、谨守、实施并实行神的话。譬如33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在69节作诗的人说，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。作诗的人用这一切不同的动词来表明他怎样对待神的话。二六，行在其中，往他的道上直奔。第1节说，行为完全行在耶和华的律法中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32节说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作诗的人行在神的话中，并且往这话的道上直奔，这说出他照着神的话而生活。我很喜欢48节，我又要向你的命令举手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第一，作诗的人爱慕神的话，第二，他欢迎神的话，第三，他享受并思想神的话。我们也需要爱慕神的话，亲切地接受他，思想并享受他。即这样享受神的话，我们会敬拜神，与他谈话，向他祷告，并在他面前对我们自己说话。有时候我们会呼喊或哭泣，有时候我们会在神的话中喜乐，或者给自己一个命令。我们不光在主面前，也在他的同在中享受神的话。我们绝不该将主的话和主自己分开。当我们思想他的话，我们就享受主，并与他交通。我们对他说话，他也对我们说话。这样，在我们和主之间就有属灵的交通。那些寻求主并借着享受他的话而与他合一的人，会自动地过着一种生活来符合作为神见证的律法，因他们被那位立法者所倾注，颁赐律法的那一位要成为他们的生活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在出埃及记这本书中，神的心意是要领他的百姓进入这样对他自己的享受中，并达到这样在他面前的光景。神将他们带到神的山，使他们能领受神的话。他们领受了这话以后，就能默想他，向主祷告，敬拜他，并与他交通。神以如此亲密的方式颁赐律法给他的百姓，一再地说他自己是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，当我们查考律法白昼的一面，我们就看见神以享受的方式，将律法颁赐给他的百姓。因为他是神的话，他就是神的呼出。那些这样领受神律法的人，借着默想神的话，将神吸入他们里面。